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中古世纪，特别是前半段，从主后500年到1000年当中，在这个时期当中，他们的宣教的主要的策略。我们说过，在这个时期当中，从外在环境上，教会非常的艰困。一方面，西罗马帝国灭亡了，教会原来的保护伞没有了，特权没有了，而且呢，这个蛮族入侵以后造成的兵荒马乱，情况非常的危急。不但在初期是如此，后来这个第9、第10世纪的时候，维京人也是到处烧杀掳掠，然后美蛮民族之间的战争也一直持续不穷。这个当中教会非常的困难，再加上到主后630年左右，回教帝国兴起了，然后呢，在短短的100年之内，从巴勒斯坦的以北，然后往南，一直到北非、埃及啦。这个原来的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北非的部分，一直到西班牙全部变成回教帝国的势力，教会几乎失去了2/3本来的这个地区。那在这个情况下，但是教会却能够在500年之内先后的让西欧最主要的这些野蛮民族陆续的归主，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成就。所以我们谈一下他们这个时候的宣教策略是什么，因为这个宣教策略对以后尤其是天主教他们发展的宣教策略来讲有相当密切的关联性的。第一个，他们用的方法我们称它为由上而下的这个宣教策略。由上而下什么意思呢？就从这个国王开始，那用这样的方式呢，可以达到一个群体归主，就是整个国家整个部落来归主。在这500年当中，他们经常用这样的方法，也非常的有效。那么第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法兰克王。那法兰克王当时呢，是一个野蛮民族了。那么那个时候的教皇想到一个办法，于是就嫁给他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公主。然后呢，这个基督徒公主当然除了漂亮以外，灵性也很好啊，所以就是，人长得也漂亮，灵性也很好，所以呢，一直劝他的这个老公要信主。那这个野蛮民族的老公呢，当然老婆很好啦，长得也很漂亮，他也愿意听话，可是总是三心两意。后来有一次决定性的战争，这战争很危险，后来他就答应他老婆，他说如果这次我打赢了，上帝帮我的忙，那我就信上帝。那次他打赢了，打赢之后一声令下，他手下3000个武士全部信主了，全部当天受洗。那3000个武士信主，那当然他就宣布全国都信了啊，当然，所以名义上群体归主，当然全国百姓信，真正的信到心里面去，生活能够活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不，至少跟君士坦丁信基督教一样，在基督教的观念来看，就是说如果国王信了，然后政治的保护势力有了，那很可能剩下事情就是教会啊继续做，可能做一段时间。所以由上而下的策略他们屡试不爽。那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其实中国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唐朝时代的时候，这个现在的西藏，以前叫吐蕃，常常就是野蛮民族去攻打这个中国，不胜其扰。那唐朝就用一个方法叫和亲。什么和亲呢？把公主嫁过去了。于是唐朝的文成公主就嫁到西藏去了。可是这一嫁过去呢，佛教就带过去，因为那时候佛教很兴旺，文成公主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后来西藏就变成今天的喇嘛教。为什么会有喇嘛教，佛教会进来呢？喇嘛教不是从印度来的，喇嘛教是从中国的长安过去的啊，长安，所以是佛教传入西藏，然后西藏变成一个喇嘛教。当然这个喇嘛教里面当然有本身西藏本身的原始宗教的某些东西的结合，所以它有它的一个特色。所以这种的政策在中古世纪屡试不爽。那么当然由上而下的方法让上层的这个君王能够信基督教，这个用嫁一个漂亮的公主，这只是其中的方法之一。有时候是威迫利诱，有时候威迫利诱就是说跟你打仗，你打输了，然后逼着你要不要信，你不信的话呢，你表示你好像跟我就过不去， 过不去的话，那是要命还是要性。所以那个时候有一点这种半逼迫的情况下，所以法兰克王信了主以后，他成为基督徒。那法兰克王打败过萨克森人，他就强迫萨克森人也能够信基督教。那当然这个中古世纪当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我们叫做查理曼大帝。查理曼大帝其实他的祖先是谁呢？就是当年在法国都尔平原把回教的军队挡住的那个铁锤查理。铁锤查理他的这个儿子孙子，就后来这个孙子就成为这个查理曼大帝。那么我说过了，本来铁锤查理只是一个大将啊，后来呢他的儿子就篡位了，这很相近于中国的这个三国时代，曹操儿子就篡位，就变成王了，一样意思是这样。所以他的儿子就成为君王，然后他的孙子查理曼的意思就是伟大的查理，对，这个曼最后那个字只是一个伟大的意思，伟大的查理，就查理曼帝国就建立起来了。那查理曼帝国也是一样，他接受了基督教以后，那我教皇给他加冕，然后就变成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好像罗马帝国的重建。因为那时候法兰克野蛮民族等于是当时在西欧，虽然说很多野蛮民族，他们是势力最强大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所以查理曼他做了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以后呢，当然他的领土没有罗马帝国那么大，但是西欧大部分他有他的控制势力。到他的儿子孙子的时候，整个这个查理曼帝国又切割成好几块了，又变成各个的割据的时代。不过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以查理曼曾经打败过那个萨克森的很多野蛮民族的时候，他都逼他们要信教，然后就整个由上而下的方式来达到使他们整个野蛮民族归信的一个目的，这是其中用的方法，用武力的。不过当然武力只是其中方法之一，不是每一次都用武力。而且你也知道，用武力也好，用各种方法也好，上面信了下面信了，实际上你要经过很长时间经过教化，就是说在信仰上的扎根培育啊。所以后面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这些教会里面，特别是修道院修道士他们来做的这些工作。那么第二个，在这段时间修道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你说修道院跟教会什么样的关系呢？修道院跟教会的关系是很微妙的，那看什么地方的修道院。在最早期的时候，修道院最强的而且最有宣教效果的是什么呢？爱尔兰的修道士，他们叫塞尔特人。那塞尔特人本来是来自于这个东欧一带的人，不过后来的塞尔特人呢逐渐的迁移搬来搬去，那么今天的塞尔特人通通在哪里呢？爱尔兰还有一部分的英格兰。那么因此爱尔兰或者塞尔特人的这些宣教这些叫修道士，他们就到处设一个一个的修道院。那么在第七第八世纪的时候，就是主后差不多500多600年这段时间呢，是爱尔兰修道院最兴旺的时候。那么爱尔兰人可能跟他们的民族性有关，他们喜欢拓荒，所以呢他们常常到各处去建立新的修道院。他们修道院也不大，规则也不太那么严谨。那通常他们喜欢12个人12个人一队，他们叫做朝圣者。什么朝圣者？他不是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他们去拓荒，然后12个人同进同出，所以12个人就是12兄弟一样，到一个地方就建立一个新的修道院。那修道院设立的时候，最主要是他们在一起，好像修道院一样。我说过早期的时候有隐居式的个别的这种修道士，后来有群体的生活。那修道院就比修道士的团体呢更严谨一点，他们会盖房子啊等等。不过爱尔兰建的修道院通常比较简朴一点，比较朴实，但他们到处建修道院。建修道院他们自己在这里修道的时候，那顺便的跟当地人就有来往了，就给他们一点教育，顺便的也就传福音。所以爱尔兰的修道院其实本来的目的不是以宣教为最主要的，是为了修道。可是他们在宣教方面的成果却是非常非常显著的。而且他们去的地方常常就是别人不敢去不想去的地方，野蛮民族蛮荒的地方，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这个宣教走得很远，走到很远的一些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一张地图，就是差不多是第六第七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是爱尔兰的修道士他们怎么样开始去宣教。你就发现这爱尔兰的修道士呢，有一部分人到哪里呢？这个英国，就英格兰半岛的北方叫做苏格兰地方，他们去苏格兰建立的修道院在那边做，然后也到了 这个英格兰的中部那一带建立修道院，然后他到哪里，你看往南他就到了法国，然后从法国进入中欧一带的地方，他们就一直走，所以他们常常是建立修道院，然后后来本来是12个人，有时候闻风而来的越来越多，然后多了一些人以后又有12个人又出去了，就一步一步的走啊，常常走得很远。所以爱尔兰的修道院呢，他们一直走到中欧的地方啊，建立很多很多的修道院。所以爱尔兰的修道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成果。但是当你说到这个的时候，你要问爱尔兰什么时候信主的？中间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叫做 Saint Patrick， 派切克。Saint Patrick 这个人呢，是个英格兰人。所以爱尔兰的信主是因为英格兰人。但这个 Patrick 这个人很有传奇性的故事，他原来住在英格兰的西南海边的地方，就是面对的就是海峡对岸呢，那就是爱尔兰了。他住在那里的时候，小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呢，爱尔兰的时候因为也是很多野蛮民族了，所以后来爱尔兰的人呢，就一些像海盗咯，土匪也好了，过海来烧杀掳掠，然后就俘虏了一些人。圣 Patrick 这个 Patrick 他年轻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就被俘虏到爱尔兰去，然后做什么？做奴隶，就好像约瑟下埃及一样。他在那边待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六七年以后在那边做奴隶了。然后到了他的青年时代的时候，有一次有机会他逃回去了，逃回英格兰他的自己的家乡。然后在那边以后，他在英格兰的地方他信主受教育，然后甚至他好像曾经到过罗马，到过西欧的这个修道院里面受过很好的教育。后来他就在英格兰担任主教，做一个教会的领袖。可是他常常想起爱尔兰，他那边做奴隶的地方。就后来他决定回到爱尔兰去宣教。那爱尔兰你知道是个野蛮民族啊，比这个英格兰就还要野蛮的地方，所以去野蛮民族的地方他去那边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他就回到爱尔兰去了，在那边做宣教的工作。但是他真的是在那边宣教工作做得非常成功。用一句比较夸张的话了，有些人这样说，当 Patrick 还没有去爱尔兰的时候，爱尔兰没有一个基督徒。 Patrick 死的时候，爱尔兰没有一个人不是基督徒。但我说这是有点夸张的说法，他死的时候全爱尔兰都信基督教了吗？我想大概没那么普遍。不过在他有生之年二三十年之内，的确他走遍爱尔兰每个地方，每个地方他都建立了教会。所以不能说他死的时候全爱尔兰人都信着基督教，不过他死的时候全爱尔兰每个地方都有教会，每个地方也建立了不少的修道院，那没有错。所以在整个西欧来讲，第一个整个民族整个地区信基督教的呢，爱尔兰是第一个，比英格兰还早。所以建立了这样一个基地以后，后来爱尔兰的修道院后来成为在这个中古世纪当中宣教非常重要一个基地。也同时因为爱尔兰是孤立在西欧的外面，在英伦三岛的最西边，所以在这个欧洲的本土大陆里面，因为很多野蛮民族常常打来打去杀来杀去，所以战争很多。然后在英格兰这个岛本身也是有很多的内战，包括从欧洲渡海过来的，唯独要到了爱尔兰这边的话又隔了一层。所以好像在这个过程中，在这几年打打杀杀里面，爱尔兰成为一个和平的乐土，那边的战争比较少，以至于那边的修道院成为非常有名的，在教育在训练各方面。所以甚至很多欧洲本土的法国的这个荷兰的德国的那边的一些人都跑到爱尔兰修道院来学习了，所以爱尔兰修道院这方面是出名的，最好的老师来了，最好的学生也来了，所以不只是教爱尔兰人，包括各地方的人。那当然爱尔兰本地的学生当然受惠最多，所以因此爱尔兰的修道院在当时整个欧洲来讲是水准最好的，最有热忱的，也因此他们就带着这福音的热忱把福音带到欧洲的每个角落。不过当然一两百年以后，第二个接起来的就是英格兰的修道院。那我说了 Patrick 是个英格兰人，他去爱尔兰宣教的时候，整个英格兰并不是都信主的，有基督徒，教会各方面都不是最强盛。可是经过若干年以后，慢慢的英格兰的修道院也慢慢被带起来了，所以英格兰的修道院人数更多，情况很好。所以后来到下一个一两个世纪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呢？英格兰的修道士。 英格兰的修道士他们开始做宣教的工作了。那么在刚才所看的这个地图的里面，你就看到有不同的颜色，爱尔兰出来的这些宣道士他们到哪里的，中欧啊什么地方。那英格兰的修道士你就发现他们去哪里呢，他们去了荷兰，然后从荷兰去了德国。所以所谓的荷兰的使徒，就是说在荷兰宣教然后把荷兰教会建立起来的，这个使徒是来自于英格兰的。还有称为日耳曼使徒的波尼法修，波尼法修呢也是一个英格兰修道士，但他是去了德国，在日耳曼人当中，然后在那边建立了一个教会等等。所以英格兰的修道院继承了爱尔兰修道院的这个责任，他们到处建立教会，到处做宣扬福音的工作，过得非常好。那爱尔兰的修道院跟英格兰修道院的做法有点不一样啊，爱尔兰人是比较朴实勤劳刻苦，那么12个人去做，但基本上呢，因为他们的这个拓荒精神很好，可是比较怎么讲呢，我们今天打棒球的时候叫打带跑，到这边传了福音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觉得说我们去吧，再到更偏远的地方去，是一批人一批的去。教会的根基的工作，扎根的工作，往往做的不像英格兰修道会那么好。英格兰修道院他们就比较做扎根的工作，你看他去的地区不是那么远，不像爱尔兰修道士真的是这个荒山野地他都去了。英格兰修道院他们去的地方不是那么遥远，不过每个地方的教会它的根基扎得更深。所以呢，爱尔兰修道院是有拓荒的精神，好像真的是宣道士到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英格兰修道院比较做扎根的工作，所以他们可以在30-40年当中在一个地方扎根不动，教会建立的非常稳固，这是英格兰修道院的一个特别。那当然跟英格兰人他们做事的方法有关，比较组织化，比较有计划，比较有系统。那英格兰人，这是英格兰的特征。爱尔兰人呢就比较粗犷，然后比较随心所欲的啊，但是有拓荒精神，吃苦耐劳啊，这是他们的那个一个特色。所以爱尔兰跟英格兰修道院他们作风不一样，但是都曾经在中古世纪扮演最重要的宣教的角色。而且我说这个修道院，他们基本上不是只是修道士在那边每天祷告读经而已，他们做的工作很多的。所以修道院做主要工作做三个工作，一个是文化的，一个是教育的，一个是宣教的。文化工作做什么呢？这修道士在修道院里面，当然每天一定灵修祷告读经，这是免不了的。那平常有的时候像爱尔兰的修道士呢，他们就比较喜欢做农做工的事情，要他们要自力更生嘛，自己种田也有。英格兰修道院呢，他们除了做这个以外，他们也要读一些东西。那还有一些修道士专门做什么呢？好像耶稣时代的文士，文士抄写圣经的。那么因此修道院里面修道士常常抄写东西，他们抄写什么呢？在过去没有印刷术以前，每一本的圣经都是手抄本抄下来的。你今天留下来很多那个时候的手抄本的圣经非常的漂亮，不然每一字都写的有花边，哇，真的是漂亮。他除了抄写圣经以外，他们把所有的拉丁文的希腊文的古典著作都把它抄下来了。你今天所能找到了希腊荷马史诗是主前多少年的，所有的你找得到的版本通通是修道院抄出来的，没有印刷术，没有印刷工厂，修道士抄这个。你说不抄圣经为什么抄希腊的古希腊的著作呢？他们觉得这是过去的文明的精华，都值得保存，所以圣经也抄，这个也抄。所以所有今天古拉丁文的东西通通是修道院抄出来的，所有古代希腊的著作没有一本不是修道院抄出来的。没有修道院，过去古希腊的文明古代拉丁的文明通通归于无有。所以他们做很多这种文化的工作，但他们也做了教育工作。本来修道院呢是训练修道士，训练教会的人才的。不过这个教育，因为当时我就说国家没有了，虽然有野蛮民族这个王那个王，不过这些野蛮民族的人通常他们对教育比较不重视，他们本身都没有受教育，所以国家不能承担教育责任，就变成教会要来承担教育的责任。那教会什么地方做训练，怎么做教育呢？就在修道院。所以修道院自然而然的就成为教育中心，本来是训练修道士，后来就顺便的修道训练一些所谓的平民老百姓，也顺便做一些教育的工作。那因此这个教育的角色成为修道院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角色之一，所以训练这个修道士也训练这个一般的政府的官员。所以当时因为野蛮部落这个民族他们成立一个教会，他们要在成立一个政府机构的时候，他要很多人才，可是没有学校怎么办？他们就到修道院里面去找人才，适当有很多的修道士后来进入政府工作，在政府里面可能是皇帝的这个主要的幕僚人员，很多都是修道院的修道士。所以在那个时候，修道士本身常常扮演政治上行政上的重要的角色。那么譬如说我们曾经读过查理曼帝国，查理曼他这个人是一个字都不认识的，他手很粗很大，他的手很大，一把大刀一样来抓起来，可这么大一只手他拿不起一支笔，他没学过写字，我那个笔在他手上比他说比铁锤还重，他抓不住一个笔，不知道怎么写。可是他很有学习的精神，他呢就去英格兰请了一个人，那人叫阿坤，那个名字跟我有点像，阿坤阿坤。然后这阿坤呢就是个修道士，请他来做他的什么呢？教育部长啊，当然不叫教育部长，不过等于教育部长，设立一个查尔曼这个皇宫里面的皇家大学校长啊，当然名字也不叫皇家大学了，训练贵族的子弟，训练修道士，训练所有的人，所以他全国的人才都从那里面出来的，所以那个人就是一个修道士。那所以教育的工作在修道院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当然宣教工作修道院也做，我就说了他们可能不是只做宣教工作，不过宣教工作很自然的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拓荒的地区，很多野蛮部落不认识字，叫他们认识字，然后呢认识字读什么东西？圣经，所有读的东西第一本就读圣经啊，所以教他们语文就教他们读圣经，所以呢宣教的工作很自然的然后就开始影响。所以在整个社区的里面，通常整个的社区的中心的第一个可能比较像样的一个建筑物就是一个修道院，他们先建修道院才建教堂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宣教的工作就慢慢的可以推广。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说过的爱尔兰英格兰修道院扮演主要的角色，可是你要记得爱尔兰修道院跟罗马教廷之间什么关系？基本上是个独立关系。爱尔兰修道士12个人出去的时候从来不需要罗马教廷下令，他就走了，甚至修道院的院长都管不了他们，他们12个人说走，圣灵的感动走了。所以那个时候反而罗马教廷没有扮演关键性的重要角色，但是我们并不是说罗马教廷没有做宣教工作，其实他们也有，但是在整个中古世纪头500年来讲，教会反而扮演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啊，比较被动比较消极的角色，因为太多事情要处理了。我就说在整个的兵荒马乱的时候，教会很多行政事情要处理，反而宣教工作不像宣教士那么样，这修道士那么样的主动。但是下面一张地图你就看到，当时罗马教廷他们也派人去做一些宣教工作，譬如说英格兰这个地方后来基督化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是当时他们所做的工作，一部分从北方从苏格兰这边过来是爱尔兰的修道院做的，那另外一部分是罗马的教廷派了人从英国的南边上去，然后一南一北，慢慢一段时间一两百年以后英格兰就基督化了。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到西班牙那边的还有到某些地区像这个北欧地区的宣教工作，我们不能不说北欧地区的基督化是教廷所做的工作，不过这个工作呢相当晚一点，到第9、第10世纪以后，然后经过一两百年，终于丹麦，终于北欧的挪威、瑞典、芬兰慢慢都信基督教了。那么罗马教廷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希腊东正教就是东罗马帝国这边有没有做呢？他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是他们主要的工作，特别在斯拉夫民族，斯拉夫民族信主是东罗马这一边的希腊正教所做的，这是为什么今天的俄国东正教，就俄国是跟希腊正教有关的斯拉夫民族。那时候的宣教士帮希腊夫民族，也是野蛮民族没有文字，他们用希腊文的字母做出拉丁文字母，所以说做出他们斯拉夫人的这个文字，所以你发现斯拉夫人的字母跟拉丁文不太一样，跟希腊人比较像，有时候是字反过来写的，这是因为他们宣教士帮他们建立文字，这当时宣教的策略之一，就是教育文化宣教在一起的，教育他们的时候有时候没有文字，我帮你设立一个文字。所以斯拉夫民族这个整个的文明是教会建立起来的，但是是希腊正教这边，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这种宣教的工作。所以最后你看到整个欧洲基督化的时程，最早的是爱尔兰人 Patrick 那时候开始，第五世纪末，就是差不多主后450年到500年左右。然后接下来是法兰克人啊，就是这个克洛威他太太成为基督徒，他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或等等。然后英格兰人是第七世纪的时候，再来是荷兰人，荷兰人是英格兰的修道院去的，荷兰人信的主。然后接下来是日耳曼人，我们刚刚说波尼法修也是英格兰修道士传福音。然后斯拉夫民族是从希腊政教过去的，第九世纪末。最晚的是北欧，包括丹麦，包括北欧三个国家，第十一世纪初，五六百年之内，整个欧洲基督化，这个实在是神的恩典，也是信徒他们的前仆后继的摆上，何等美的见证！让我们来祷告，主实在看见你所做的工作，也借着这些宣教士，真正是摆上自己。求你让我们能够学习他们的脚踪，他们的榜样，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同样的愿意为你摆上我们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